Friday，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人，
是杰克。
OK，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题目是 Azure Open Source， 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一个宅神 Open Source 的宅神哈，杰克，欢迎杰克。杰克，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你喜欢使用 Open Source 呢？
Open Source 好处很多啊，像是它都是免费，大家知道它都是免费，而且它有的套件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还有很多社群软体一起在共同开发，那这些都是 Open Source 的好处。
了解。那其实你平常使用 Open Source 在自己家里的电脑就可以使用，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因缘际会来到 Azure 上面使用 Open Source 呢？
你知道在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计划叫做My Azure Girl， 它是人类女孩养成计划。那它就是由微软 Azure 这边在推出了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养成一个女孩。那它其实就是背后就是使用 Azure Open Source， 那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哇 ，Azure 上面有哪些我们可以用的这些 third party 的套件啊？那其实就因缘际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后来用了以后，我才发现说，好处就是说，当我在做以前我自己在做开发的时候，我需要去机房啊，然后再维护我的网站啊，那需要非常多非常多事前准备工作，那
听起来很繁忙又劳累
哦，非常非常的累，可能我花了一整天都是在做架设机器这些工作。那自从用了 Azure 以后呢，我发现前面的这些不管是在 server 的设定啊，或者是机房维护啊这些，那都由 Azure 这边来处理，我不用再去担心平台上面这些维护的事情，那我只需要专心在我开发的工作。
有没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你觉得说 Azure 到底哪里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你这个 Open Source 宅神可以想要使用它？
好处的话，我想到第一个最好的就是我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可能以前需要去我的机房自己去维护，那不管是网络设备啊，甚至是硬体设备，那这些在 Azure 上面，它是以一个虚拟机的概念，全部平台的管理我通通不用再去烦恼，那我只需要可能点了几个选项，新增的机器，那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做开发的工作。那甚至是我有印象中，在有一次开发专案的时候，那次经验是有关于售票系统。
我们最难的售票系统。
对，那次售票系统它最大的难处就是在于说，你不晓得说这一次会来买票的人数
有
多少，那在瞬间的成长量。那次的话，我就先去购买非常多非常多硬体设备，然后去把它这些硬体上面线连接啊。那后来用了 Azure 以后，我把这些就是重新把购票系统放上去，我发现 Azure 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做 Auto Scale。那甚至是我不用的时候把它关机，它也不用收费。那 Auto Scale 指的就是说，当我可以自动去侦测说来的人数多少，我的机器会自动成长。那我觉得这是它目前我看到它最大的好处。
那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其他的话，我看到是说像 Open Source， 它在 Azure 上面，它分为几大类，可能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是跟 OS 相关的，
对，
那不论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Ubuntu 啊、Zen OS 啊这些，那在 Azure 上面它都有支援，不论是各个版本。那在这个部分，我以前遇到最大的难处就是我要自己去找到这些 image， 有时候可能要到这官方网站
去，
对，去下载，又要等了好久。那在等它下载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那就是为了想，那有时候下载下来最惨就是这个 image 不能用，或者是这个版本跟可能跟我要用的它不是，它有时候会有 release 版啊，有一些是其他版本。那在 Azure 上面它已经把它统一了，你只要对。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现在最热门就是你有就是可以自己架设你的网站，属于你自己的网站，那以及你自己的资料库。那在网站上面，除了以前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Apache， 买 SQL PHP。那现在最新的像 Nginx 啊、MongoDB 啊这些 Azure 上面也都有，那它也延续以前在 Open Source 的观念，就是如果我这个套件它是免费的，那在 Azure 上面它就是免费的。那再来，
就我所知啊，你建立 Web 的时候，它会自动要有一个 Database 去当它的后台嘛？
对。
那你在这个 Azure 上面架的时候，它是会自动产生吗？
这个埋一个伏笔，待会在后面介绍给大家。
Okay。
那再来 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们架设完一个网站，我需要做一些整合性的测试等等。那再来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样是现在最热门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像 Jenkins 啊 Chef 啊 Docker 这些，那 Azure 也通通都有。我后来觉得其实 Azure 里面的资源的 Open Source 高达700多种，有时候我去搜寻就像是在寻宝一样，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特别的套件。
嗯，
那这些以往可能我都要下指令 去找到先安装好。
嗯，
那在 Azure 上面的话只需要去在它的 搜寻的 bar 里面搜寻到，那有时候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套件。
嗯哼，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像蛮兴奋。我可以看一下 Azure 在 Open Source，就是说怎么样去做使用，你可以直接秀给我们看吗？
OK，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Azure 的账号，你去申请完以后登录到它的页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首页它是长，就是左边是这些它帮你分类好了。
嗯哼，
那其实有时候像刚刚提到说，不管是跟 OS 有关啊，跟架设网站有关，跟刚刚说的整合性测试 ，Open Source 这么多，那我要怎么在一个统一的页面去找到呢？
对啊，感觉很难哎。
OK， 没关系，你看到第一步就是我们点选浏览，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一整排的，不论是跟 API 有关啊，跟节点有关，跟资料库有关，那这些名字我可能都不熟悉的话，那其实对 Azure 来说它非常方便的是它把它统一就是跟 Open Source 有关的套件全部放在 Marketplace 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字 Marketplace。
嗯，所以我们要使用 Open Source 的时候
第一步
我们就只要去找到 Marketplace 就可以。
对，你只要点进来，这时候你就看到它帮你把它分门别类给放在里面了。
嗯，
那再来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例如说我是一个假设我不熟悉一个新的套件，那它新出来了，我这时候会在想说，它是属于跟 VM 就是跟机器有关的，还是跟网站有关，还是资料库有关的，我可能不熟悉。那这时候其实最方便的就是在这边有一个 search bar，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我需要去找一个CentOS， 我就搜寻 CentOS， 然后按下 enter， 这时候你会看到它在 Azure 这边，它会帮你把所有跟 CentOS 相关的套件全部显示出来，不论是从版本，例如说 6.5、7.0、7.1， 这些都是现在最热门的。
嗯，对。
OK， 那这是刚刚提到的 OS。
那这样怎么建立呢？
如果要建立的话，例如说，刚刚提到我们这次换从架设网站好了。
好，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像之前我们例如说要建立一个 MySQL， 那或者是一个 Apache 等等，
嗯，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刚刚听起来是它非常散，
对，
那我们怎么把它整合在同一个？因为像我们常听到就是我要架一个 LAMP，
嗯，
那这个 LAMP 它其实就是Linux Apache MySQL， 然后PHP 的缩写。
嗯，
那其实以往的经验，我们会把它就是透过指令架设在不同机器，我们也会把它架设在同一台。那 Azure 有没有办法把它整合在同一台呢？也有的，就像你刚刚问的，LAMP。那我就搜寻 LAMP， 我输入看看会有跑出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现我们 LAMP 的选择，你可以把它架在Ubuntu 上面，那有 14.04、 12.01， 那其实像我的经验我都是用 12.10 这个版本。 OK， 那当你按下确定以后，我们现在就要建立一台虚拟机器。那首先你会看到它在右边新增出一个页面，那这边会有它的说明。那其实如果你希望知道说这次架设的这个 LAMP 它里面含有更多资讯，这边都有超连接可以再点选。
哦，原来它上面已经有架了很多不同的连接，让你得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对它因为所有的资讯有限，它只会大概介绍。
嗯，
那在最底下它这边有一个超连接，让你说我可以连接到别的网站。那架设这机器第一个步骤就是你找到你需要的套件，那第二步就是你按下建立。
按下建立就完成了吗？
就是到最后一步了。按下建立的时候，
okay，
这时候你需要输入说
你的机器名称。
对，我机器名称。嗯，然后以及我要登录这台机器的使用者名字，然后还有密码。这时候再按下建立以后， 那就完成建立机器哦。
哦，好快速哦，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最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像我以前啊，要去建立这个机器的事前准备工作，必须要去采购硬体设备，
对，
采购网络设备，然后自己去把这些网络线啊，整个环境整理好以后，那这才是第一步而已哦。以前梦业的刚开始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去找到我需要的这个image，像刚刚我展示的是五邦图，我要去五邦图官网找到这个image download下来，然后拿着我的光碟，或者是或者把它存成一个随身碟，拿去我机房，然后把它安装好。那现在前面这些整个步骤Azure 只要透过刚刚提到的这几个选项，
搜寻引擎嘛，然后按下两次建立，输入一些个人的资讯就很完成。
对，你点下去它就建立好。那接下来像刚刚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说之前在架设网站啊，我建立好了，这时候开始有使用者进来浏览我的网站了，这时候又是我梦业的第二个开始了。
怎么说呢？
因为像以前的经验是说，当一个使用者进来，我发现我的机房的机器，假设原本买了10台，这时候来了10000浏览人次，我发现糟了，这些机器已经负荷已经非常高了，那我这时候怎么办？我要赶快再去采购机器吗？可是也已经为时已晚。那如果像这种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情境移到 Azure 的话，你只需要连选几个设定，那这时候它就会去侦测说，当我的机器它的负荷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去扩展你的机器。本来10台，它发现我的负荷量太高，它就会帮你扩展到100台、1000台等等，这些它都会自动帮你处理掉。那这个等于是解决掉我以前一直遇到的几个难点。
了解。哎，那听到这边，我觉得啊，就是说，其实 open source 现在在 Azure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可以直接去做使用，而且其实以前 open source 在这一群的客群，它对于以前像你刚刚讲的机器设备，它这边成本的考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以成本的角度来讲，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open source 好像都是以免费的为主啦，大部分都是免费。那如果说是以前用地端这样的一般机器去建立，跟用云端 Azure 上面去建立，有什么样成本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第一个是原本是我要采购硬体设备的费用，那我这些可以省下来，我变成用一个云端虚拟机的价钱去计算。那对虚拟机来说，就是当我需要使用的时候，我把它开机，它用每小时来计费。那你再开始使用，你不用的时候关机，就都不用算钱。那第二个就是，像其实我以前最爱的就是上网去搜寻哪些工具、哪些套件它是免费但又是好用的，我就把它download下来。那这些我们把它叫做 open source。那在 Azure 上面，除了刚刚看到的透过 UI 来操作这些下载免费的套件以外，那我也像我刚刚提到的，它延续这 open source 的概念，它把 open source 整合在这个虚拟机里面，给使用者方便使用，那它也是不用收费的。
OK， 了解。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open source 的开发者部分都很喜欢用 command 的语法去下指令，他们比较不喜欢用 UI 的界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感觉黑黑的萤幕感觉比较厉害。
对，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这 Azure 上面来讲，是否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对，其实像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去操作 UI 的界面，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
宅神，
对，就是喜欢操作 open source 是一个热衷者。那刚刚提到这几个动作，像从我开始去找到 marketplace， 然后找到我的 image， 按下建立，输入使用者账号密码，这些前置步骤，其实 Azure 它提供了两个方式，一个是 Azure command line，一个是 PowerShell。那这些都是你可以不用去开启，像我刚刚看到这个浏览画面，你直接全部透过 command line 的方式，你都可以完成。那接着当你建立好一个虚拟机以后，那我们最常用就是通过 SSH 进到我的机器，然后开始做例如说登录啊、下载套件啊、做一些 config， 那这些都跟原本操作没有两样。那我觉得最大好处就是前面我们节省掉非常多非常多设置的成本和时间。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强大，谢谢杰克今天帮我们介绍 open source 在 Azure 上面所有的应用。那接下来当然就是 open source 开发者就换你们使用咯，谢谢大家，
拜拜。